面所提到的是非常荣耀的、啊、神的荣耀，神的奥秘、啊、所以 我们可以这样去把整卷的以弗所书去理解，就是开始的时候保罗是先谈到一些比较、宏观的东西，就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计划，然后提到教会、啊、然后提到基督徒生活。你可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的时候，你发觉很多的具体的一些教训。所以我希望有机会把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的重点跟各位分享，以后就有机会进入第二章啊。啊，我讲到的内容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基督管理万有。第二个部分就是管理万有的基督，就是教会的头、啊、你可以看见基督的身份跟教会的那个身份如何两者的连在一起。然后第三部分我就把它提到一个层面，就是从以建构圣经的教会观、啊、我们所讲的所有神学也不是人想出来的，以它是从圣经里面所引申出来的。当然我们可以一句一句的就去学，就是他对我有什么教训，但是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里面关于同一个题目的经文翻的东西组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哪一个题目里面有它的具体的内容，譬如说上帝、圣父、圣子、圣灵、啊、人的罪、人有神的形象等等等等、啊、我们如果是这样去整理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是有自己的一种的看法，特别就是讲到教会。当然整卷圣经也可以发展的每一卷书里面带有它的教会观，如果又这样处理的时候就不可能在一起讲到完成。我选择以弗所书也是希望以一卷书作为基础，把里面的重要的信息一步一步的有系统的跟各位分享。好了，内容第一部分，基督管理万，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八节以下就提及上帝的荣耀。圣经一方面描述神是大能的神，另一方面就描述神道成肉身在耶稣基督身上，却是隐藏他的神性。所以有人说啊，耶稣你为什么不在旷野遇到试探的时候你不请求天使来处理啊，给你变石头变成面包啊等等，你好像没有你的神性表现出来。在实际上面你也是一样没有表现出你有神性，你可以叫天使来救你嘛。所以如果我们去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时候耶稣行神迹，有人不能的能力，但是有一些时候耶稣好像没有能力，好像就是一个很软弱的人。好了，我们就是说如何在福音书里面你能够看见他，但是一个人他有神性，以致他是神的独一的儿子。好了，另外我们要看就是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好像十分软弱十分失败，但是十字架奇妙的地方就是表面上面的羞辱的记号，但是他也是得胜的象征。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表面上面好像失败，但是他是胜利的一个表现，以致我们复活节的时候我们纪念耶稣基督已经信过胜过所有的力量。然后保罗在一章十九节提到上帝的能力浩大了，十八节提到上帝的荣耀，十九节提到上帝的能力浩大。原来保罗是 相当反对耶稣基督的，你知道他就是迫害基督徒的吗？他拼命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当他在大马士的路上面，我们今天翻成大马士革的路上面，遇见复活的主耶稣，耶稣问他，你为什么迫害我？以致他才相信耶稣基督真的就是神的儿子。保罗从来没有跟从过拿撒勒人耶稣，他不是彼得啊，他们保罗没有再跟过在地上面的耶稣，他所认识的是哪一位曾经他迫害的耶稣，但是在复活以后向他显现的。所以你可以去理解一下，保罗他有一个很剧烈的属灵经历，以致他愿意摆上他的生命去侍奉神。他非常明白神的能力，以致改变他对耶稣基督的看法。就很多人一样，他以前就是一个无神论者，哪里可以有一个人 有人性也有神性，这个是根本不可能，也是不合逻辑的啊！如果也说他是在童女所生，也没有科学上面的一个例证和证明。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想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基督的信仰。但是保罗他就被上帝的儿子复活以后显现，改变他的看法，他就完全明白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你可以想一想，门徒经历耶稣复活的时候，是他复活以后再显现在他们中间啊。比如说约翰福音的二十章里面提到，他们在房子里面关了门啊，耶稣就出现在他们中间，跟他们说愿你们平安。门徒也是遇见复活的耶稣，但是遇见的哪一位耶稣是复活以后有人的形象，以致耶稣跟多马说，你要摸我的手吗？你要探我的肋袍吗？所以你可以看耶稣他是一个门徒所看见所遇见的是他以前的老师，有受伤的身体，但是保罗所遇见的是一个复活的耶稣，是在灵里面跟他显现的。所以你可以说保罗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属灵经历。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节他就解释，这个上帝的能力是非常浩大的。你可以从他的属灵经历来理解他讲 这句话背后的原因，因为他真的遇见过耶稣。上帝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坐在上帝的右边，这个是我们人的语言啊，因为在宇宙里面 你不可能分左边右边前面后面啊。请注意保罗所这样讲的时候，就好像犹太人的一个用法，右边就表示他有权力，意思耶稣基督复活在上帝右边，就表示复活的耶稣现在掌权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明，耶稣基督的权力超过任何的能力，这一点是我们读以弗所书一定要明白的。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他有很多的灵界的经历啊，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你也有兴趣去听一些古怪的故事嘛，人就是这样啊，包括耶稣所胜过的能力，就是今世的还有来世的，总的来说是在灵界里面超越我们的所理解的范围的哪一些力量，所有的都被耶稣基督胜过了。所以从基督教历史里面，我们听过有很多什么赶鬼的故事，甚至在新约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耶稣有赶鬼，耶稣的门徒也有赶鬼，使徒行传里面也有，保罗的书信里面也有。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一定有这个经历，我就没有这些经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究竟这些 记载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真的时候是有什么的意义在当中，理据在哪里？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就说明，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胜过所有的能力，以致他可以掌权决定一切，包括今世的来世的。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在逻辑上面我们应该什么也不怕，灵界上面东西什么我们也不需要怕。旧约圣经曾经有提过撒旦，新约圣经就比较多提到魔鬼。当然如果你们将来有兴趣的时候，就要讨论一个问题，旧约圣经里面的撒旦的概念如何发展到新约圣经里面有这个撒旦有魔鬼，为什么这些概念是如此发展的。在旧约圣经里面，约伯记里面的讲的撒旦是上帝众多仆人中的一位，他的角色就是主要是控诉人，在上帝面前控诉哪一个人。你看约伯，他为什么那么虔诚啊？就因为神你赐福给他，如果你不赐福给他，你看看他怎么反应。那这个是个控诉的一个做法，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一个撒旦，他就是在神面前控诉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就比较多讲魔鬼，魔鬼就不但是个控诉者，他是一位专门反对上帝的恶者。如果你读新约圣经就发现啊，他的角色不同了。新约圣经提到全世界都在那恶者控制底下，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所以我们要弄清楚究竟现在这个世界谁做主，究竟是那恶者是撒旦做主还是上帝做主。有很多基督徒他有一种二元观，就是属灵属世，世界已经完全有魔鬼控制了，神只是在灵界里面管理，当然这个看法是错。但是我们如何去解释例如约翰一书的五章十九节的经文？没错，在这个世界里面邪恶的力量很大，魔鬼的力量也很大，但是如果我们把整本圣经去读的时候，在启示录里面你也看见，就是魔鬼最终是失败，他被审判。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人间里面经历的很多的恶事情、邪恶的事情、苦难的事情，魔鬼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搅扰啊，各方面的一个影响啊，对我们来说经验上面是真的，但是我们的理解方面就要很小心，不要把魔鬼看得比上帝更高。如果我们把魔鬼的力量看得很高的时候，我就可以提醒各位，就是究竟我们相信上帝还是相信魔鬼。所以当然是保罗也是很坦诚的，就把上帝跟魔鬼的事情也一并的讲出来，以致我们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属灵观。究竟魔鬼有多大的能力呢？犹太人把生死祸福看成上帝的决定，为什么？你看耶路撒冷有一个哭墙，犹太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他不会把这个苦难的原因就归咎成为魔鬼的事情，他把这个苦难看成是神对他们的决定，以致他们流泪是对神流泪，他们写一些字条放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哭墙的中间。你可以看犹太人就是他，好像约伯也是这样讲，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如果我们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希特勒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面对这样严重的民族的灾难， 犹太人也是要面对上帝去哀哭，不会把原因归咎这个魔鬼。究竟我们应该如何看我们人生的顺境？我们相信上帝是全能的神，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感觉有邪恶的势力攻击我们。究竟我们是心理上面作用，还是真的有这种邪恶的力量？还也有人说是属灵攻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情呢？基本上面，上帝是全能的神，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主，但是魔鬼在注定失败的情况底下，仍然尝试进行破坏的工作。如果你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这个很清楚的。不过，当我们依靠复活的主去征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胜。从保罗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魔鬼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打击保罗传道的决心，又逼保罗你放弃。这个我们可以有同感的。如果我们要侍奉上帝的时候，同样我们也很大的机会遇到很多的攻击，令我们灰心，令我们放弃啊，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共同的经历。我们也有类似的经历，我们也挣扎，是不是有一些人，我是不是还要信主啊？我是不是还要叫自己做基督徒啊？在这个基督徒的道路上面，我是很辛苦啊，我是不是仍然要走下去啊？所以这个是很多基督徒的有的经历，特别是当我们有重病的时候，家人有绝症的时候，我们也会怀疑神，你说你是慈爱的神，你是公平的神吗？但是我们的感觉好像不是这样，因为这些时刻 我们可能要思前想后，想到自己的人生的旅途满途荆棘，但是别人却一封信，他不是基督徒，他比我那么好、啊、这个 很自然、啊、感谢神，神的恩典是很丰富。嗯，我也是很感恩，我有我的家人是无条件的支持我的，我有爱主的同工，有彼此守望的弟兄姊妹，所以能够走过一个又一个的人生的关口。不是一个人，注意，不是一个人的坚强，而是有非常多人带导同行，这个很重要。这个长时期的一个理性的思考，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看我的信仰的经历，我越来越觉得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不单需要圣经知识的增加，我是很重视这一方面，同时需要在每一个可怕的情况底下，靠上帝，我们要勇敢冲过去，这个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停在某一个位置上面，我就宁可就是做这样的基督徒了，我就 不往前了。如果我们的人生是个征战的人生，我们必须想清楚是谁加添你的能力面对挑战。究竟在没有胜利把握的时候，谁在掌管未来的、啊、这个很重要的问题，谁在掌管未来的。当我们经历人的极限，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哇，这个不可能想象的事情，我们就明白基督管理万有的道理。如果基督管理万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信仰的态度？我可以分享一点点，就是刚刚在今天、在香港的下午的时间，也是你们早上的时间、我服侍的教会他们有一个网上的一个课程，就是讲到职场宣教的课程、他们就找我去负责第一部分，就讲一本书，第二部分就有弟兄姊妹分享他的经历，第三部分就是一个分组的时间、 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固定的活动也是有一些散乱了，所以开始的时候弟兄姊妹的反应就不是太热心。很感恩就是负责的传道同工还有弟兄姊妹就鼓励我们，有很好几个家庭团契鼓励他们团长啊，你要跟弟兄姊妹提醒一下，鼓励他们参与啊。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根本没有把握，根本没有把握。同时还是在网上进行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他也是有保留的。但是很感谢神开始的时候，我们今天第一次，我们也有30人，有一几个人他就以一种我来尝试一堂的一个态度。过去我们也不太鼓励这样做法的，但是在一个非常态的时候，我们也接受。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要分享，就是我非常感恩，因为在疫情里面，每一个教会也是受影响的，但是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还是愿意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时候，我们感觉神没有离弃我们，我们负责的同工也是很满足。完成以后，我们几个人在网上在讨论检讨一下，就我们感谢神做的这些工作。所以我要讲就是，我们把这个基督管理万有的这个信念，我们如果跟保罗的思路的时候，保罗就希望我们去想教会里面发生的事情。如果你这样想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去明白以弗所书的思路是怎么样。第二部分我就要讲了，管理万有的基督，他是教会的头，他是教会的领导，教会的 领导也可以是牧师啊同工啊等等。这个是从组织的角度来看，但是真正的领导是耶稣基督自己，因为教会是他的身体，他是教会的头。保罗就把这个用这个例子来说明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以弗所书1:22，上帝使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然后又使基督做教会的元首，教会超过万有之上。所以我们服侍教会，其实是神透过教会来进入世界，来把这个神的主权、神的恩典去影响这个世界。保罗强调基督是万有的主，这位万有的主做教会的主的时候，他同时管理万有的。你可以想一想，我们的主，我们的头，他不单是管理教会的，他同时是管理全宇宙的，教会我们教会印着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的缘故，同时我们也在基督里面也管理万有。那这个是保罗我们明白的道理，我觉得我相信我这个理解是正确的。所以很多人读我们去服侍的时候，我们是从人的角度去看教会，但是你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应该可以明白为什么保罗讲在1:22里面所讲这一句，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主同时是教会的主，同时是管理万有的主。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们的主的时候，同时我们是参与基督管理万有的一个工作。一个想通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这样的服侍里面影响那么大？不是我们影响很大，但是神就要用这个，保罗说这个奥秘，以前的先知呀，希望去听新的名，也还没有明白，现在这个奥秘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哇，我觉得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东西非常有意思。当然如果你读 那个罗马书，你觉得里面的道理很深的，但是同样加拉他书啊，以弗所书也是一点也不简单啊。因此保罗讲完一章二十二节的时候，在一章二十三节就提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拿充满万有者在万有里面充满的。所以我们如何看我们的教会，我刚才讲我服侍的教会今天有三十人参与这个聚会，我不是在讲强调的人数，如果我服侍的教会应该有两百多人，但是相比一千人的你有没有办法比较。关键的问题不是人数，而是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追求方面是不是让我们感觉他们有主动性积极性啊。保罗说基督在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充满万有的哪一位主就充满所有，在教会里面应该表现出这种的氛围啊。如果我们还是觉得教会是一点能力也没有啊，一点恩赐也没有啊，也觉得我们教会里面很多问题等等等，我想这个是经验的一个部分。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这个眼光的时候，恐怕我们要读这个以弗所书，令我们知道教会里面我们有眼睛看不到的事情发生的。我就翻译这一节经文，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他的丰富，在万有类完全充满的。你可以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一点也没有缺乏。表面上面我们很缺乏，我们的成员不是很了不起的人啊。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永远都不明白保罗所看的教会啊，是个这么样的教会。我就认为保罗从耶稣基督的宇宙性开始 去理解去讲述，同样教会也有他的宇宙性。教会从父神而来的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占所有的势力，俘获掌权。所以为什么 我要说服侍教会是一个荣耀的职事，不是我们要把我们抬高，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如果你明白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所讲的，你就知道不管我们做的事情是卑微啊，很小很小的事情，但是在神的眼中他可以跨成一个有宇宙影响的一个事情。你是参与在神的工作里面，你不是你的能力多小，只是你参与的神能力有多大，这个是关键嘛。现在他是宇宙的主，又是教会的主，这位充满万有的主，他愿意充满在教会里面。所以你再想一想，就是哎呀，我们经历里面好像我们有很多的客观环境的一个局限。对对，非常对，我服侍的教会也是很多问题的，但是你再想一想，在教会里面，我最近的想法就是，我有另外一间服侍的教会，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对这个教会是不离不弃的，就是我服侍的教会的母堂啊，我过去也是服侍那个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是不离不弃的，他们爱教会，同样，你可以看。耶稣基督也愿意充满在教会里面，他爱教会比我们每一个更多，因此我们被差遣去传福音，让信徒组成一个教会，我们应该从开始的时候让弟兄姊妹有一个很正确的教会观，是合乎圣经的教会观啊。这个也是我一个心里面的盼望，为什么我特别喜欢这个礼服，既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在万有类充满的，教会就必然充满上帝的恩典。问题是我看不到吗？不是上帝没有做， 但是问题 其实是我们，第一，我没有把圣经里面的教会观明白过来，我没有按上帝的眼光去看教会里面的事情，我也没有按上帝的眼光看我自己的事情。不过从人的角度来说，真的教会有很多软弱，教会的成员不一定有高的社会地位，不一定是有钱的人，不一定是专业的人，大部分成员都是一个普通的人，对吗？很正常的，所以我们也看不起自己了、啊、如果是学生，目前的经济能力是有限，可能假期又打工，在很多学生是假期是为向的、啊、我们怎么样看见上帝的教会里面充满恩典呢、啊、我们总的来说是已经习惯了是这样的、啊啊、我是 经过长时期侍奉的学习、啊、我就觉得看事情我们应该用个长远的眼光去考虑、啊、侍奉也是这样、啊嗯、我就上一次安息年的时候 我去德国，其实 在2014年的、10月我在德、应该是8月份我 去德国，10月的时候我要被派到加拿大温哥华有一个服事，有一位牧者就分享他年轻的时候，他就担任青年团契的导师，晚上十点钟就散会，他与妇人开一部七人的车送学生回宿舍，当时他在加拿大，后送学生回家，然后就凌晨一点钟才回到他们自己的家。这个传道人过去在我们香港的神学院读书，他2004年的时候开始、啊、那一些当年在团契里面成长的学生、啊啊、已经毕业结婚生孩子，在香港有工作，经济能力比较好，他们倒是缺乏什么的时候就主动着去供应他，因为这个弟兄曾经在几批年轻人成长的阶段里面服侍过他们，帮助过他们。有另外一个传道人就分享，他是在加拿大信主的，当时是一对夫妇带领这个查经班帮助他成长，他分享这个姊妹改变的经历，当时是大概是1990年，那位姊妹准备去办离婚手续，不过他遇到交通意外，他的祷告如果能够生存下去的时候，他愿意不离婚，更会把余下的人生奉献给上帝。很奇妙，这个姊妹就康复，就向教会提出要开展普通话查经班。他是个香港人呢、啊，你要想一想，由于那是香港人为主的教会，大家就觉得你开展普通话查经班是言之尚早嘛，啊。如果要开展查经班应该是广东话。姊妹回应就是普通话与广东话的查经班都开展。为什么他经历疾病的医治的时候他有一个新的一个体会。因为他在交通意外里面得到一笔的赔偿。他就在大学附近换了一套房子。目的就是邀请留学生来聚会。传道人分享当时得到这位姊妹的关心，属灵生命成长，他教会90年代的时候只有30多位普通话的弟兄姊妹，在2014年在加拿大就已经接近有1000人。所以我听到他们这些见证的时候， 我就觉得问题只是我们用什么眼光去看神的工作，用什么眼光看神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目前教会的软弱只是短暂的，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种子去发芽的时候，当然我要强调我没有一种追求人数增长的心态，也没有一种向往大型教会 mega church 的心态，我没有这个想法。 我总的觉得人才是在小的教会里面锻炼出来的，我就相信神在小的教会里面预备人才，也在大的教会里面预备人才，只是你适应不同的环境、啊、 我就很希望宣教士对教会是有愿景的，你牧者也是一样，希望将来交办以后人才辈出，这是我们侍奉神的人应该有的态度。同样你们做领袖的时候也应该有这样的想法，不但是这样，教会要稳定的基础可以走出去另外一个阶段。因此宣教士需要有一个计划，他如何去带领这个教会，你要塑造这个教会的方向啊，不但是一个好像策略啊计划那么简单，背后是你的远向，你所领受的神眼中的教会是怎么样，在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所以一个很属灵的工作就是为神去开展他的教会。我认为牧者蒙教侍奉不是一份工作那么简单了，而是一种委身啊。牧者不是教会的头，我再讲一次，当然我们很习惯就是啊，现在教会哪个是牧师，这个是我们通常的运作，对，但是只有耶稣基督是头，牧者是个普通的人，软弱的人，不过我们的主是万有的主，他能够调动资源，他改变人心。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上一个安息年的时候，我当时在德国的2017年9月27到30日我就到柏林跟英国曼城华人教会一位弟兄与他教会两位牧者，我们要会合，要探讨在柏林如何去支持宣教的可能性。其中一位女的牧者是普通话部的牧者，他很有负担支持德国的中国留学生的福音工作，他分享他自己在国内做科研的工作的，后来到英国进修，神呼召他去传道，他很不愿意，不过他忠心服侍，教会的普通话部就有几十个人增加到100人，后来他离开了啊，转到其他地方。所以你去英国曼城一个其中一个华人教会，他的普通话部的弟兄姊妹的人数可能已经有200-300了啊。我服侍的其中一间教会的传道人2015年也是希望组织短传队到欧洲，很感谢神，很感谢神的恩典，我看见神亲自感动人心支持德国的华人教会的发展，这个是我过去经历我看见的。因此当我读以弗所书第一章23节的时候，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当我读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在德国建立华人教会，我们必定要有眼向，有愿景，我们不是维持一些工作，习惯的做一些工作，我们应该有从神而来的一个远向，没有远向，没有愿景，十年以后也可能只是原地踏步，这个是很有可能的。十年前我所理解的德国的华人教会跟现在十年以后的也是差不多啊。欧洲很多华人教会的历史，它是有历史抱负的，伤痕累累，我就很希望帮助他们，但是十分困难，真的很困难。如果我们从零开始建立教会，应该从别人错误失败的经历里面去学习，避免重蹈覆辙，相反你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所以我相信这个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希望现在欧洲的华人牧者跟领袖敏感一下，就是欧洲现在的改变也是促使我们去想教会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教会观，我们的远向应该是怎么样。第三部分就要谈到从以弗所书去建构一个圣经的教会观。那上一次讲到就比较多从经文里面去理解，接着讲到 你可以发现我就花费引申多一点。不过如果我单单讲一些些的时候就不应该了，因为这个又建立于一个很坚固的圣经的基础。但是如果我将今天的讲到跟上一次的讲到，可能时间太长，因此我就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我希望你们可以回想过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那个解经的内容，再配合今天所讲的，你们可能会得到多一些好了，第三部分，我所服侍的神学院过去也训练很多宣教士，有的在越南啊、泰国啊、南美洲、非洲、中国大陆啊、中东、欧洲，他们在长时期在当中服侍。同时我们有从越南、马来西亚、韩国、中国、澳门、台湾的学生，有一次就是我们的在香港的毕业生马来西亚的那个周博士他们两夫妇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圣经学院里面当老师。我正好就是讲他了，就是他们回去侍奉。我们现在有多一个毕业生也去马来西亚圣经学院里面当老师，我们也有一些同工在新加坡神学院里面当老师啊等等作为神学院老师，我们的责任就是把教会与宣教工厂里面所面对的问题带到神学院里面探讨研究找出问题，提出建议，希望教会牧者、信徒领袖得到帮助，忠心服侍神。你可以想一想，神学院不单就是训练传道人、宣教士，同时他要把在前线在工厂里面的牧者领袖所遇到的教会里面牧养的问题啊，各方各面的问题带到那个学院里面好好去讨论，深入的去理解我举一些例子，譬如说在德国很多牧者他觉得胡道很重要，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到了德国以后有忧郁症忧郁症，就是他们生活有很多压力。好了，这个当然我们需要这个人才，同时我们也要探讨深入一点问题的根源是怎么样，我们需要如何去训练到德国宣教的宣教士他不一定是胡道员，但是他如何可以理解胡道是一个什么事情，他需要如何去邀请其他同工协助他、帮助他，他如何得到这些资源。如果我们不去面对这些课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就是总是宣教士单打独斗，你不可能要他解决问题，他根本不可能解决那么多问题。所以我提这个就是我们不很多人不明白，就是把所有的责任放在一个传道人身上面其实这个不太可能不管他有没有经验，总的来说我们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处理那么多问题。既然我们不可以处理这么多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集中做一些自己有把握的我们可以做的，那么结果就是维持一个原地的一个基本的做法，几年都是这样，五年十年都是这样，要改变有没有能力改变。所以我很希望我们要想一个真的有改变的可能性的方法，就是想一想神学院的资源里面如何可以成为在世界各地的教会的一个帮助好了，当然我们不可能，神学院不可能了解全球华人教会的情况嘛，我们不可能的。每一位老师心中有他的负担，单单是香港跟中国大陆的教会，我们已经服侍的，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也不可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们应付不了，我们根本没有需要扩大我们关心地区的范围真的，我们神学院没有在欧洲要做什么事情，但是要做我们有能力做，但是如果我们只是 画地为界的时候，这个没有意义啊。如果你要做，就做得好一点啊。对我来说，我关心德国华人教会的发展，我觉得好像是一种责任。说的属灵一点，就是欠了福音的债。不过现实上面，我发现德国华人教会好像不太需要我去帮助的，所以这次我是被动的哈。当洪黎明牧师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接受哈。教会有什么需要，我愿意帮助哈。就这是一个平等的一个对等的一个服事哈。在教的比我对德国华人教会的关心以后，我就要进入主题了。首先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如果你已经在德国信主参与教会十多年了，你觉得教会的牧师哈，是宣教士还是驻堂的牧师啊？这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宣教士是跑的，跑来跑去去开放指堂的，驻堂牧师是牧养弟兄姊妹的，他也有探访弟兄姊妹啊，各方面都都都要发展。如果你已经有十多年在德国，你觉得如果你教会里面有一个牧师，究竟他的身份是宣教师还是一个驻堂的牧师？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好了，为什么这个问题重要呢？反正有人去讲道吗？有洗礼，有人处理吗？安息礼拜也有人处理吗？有人带查经班，就是已经解决问题。是不是那么简单呢？问题在哪里呢？宣教师又跑的，他的本性，他的恩赐就是这样。见一个人还没信主，他就传，赶快传，领他归主。所以宣教师他也可以担任驻堂牧师的工作。是不是驻堂牧师的工作？他又为教会订立体制，把没有继续的运作变得更有系统，为教会发展定下计划。驻堂牧师的角色与信徒领袖是一起建立教会的，他是坐定定的在自己教会里面的。我用这个例子就很简单，可能 我不是要讲的太复杂。驻堂牧师通常不四处跑的，主日留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见面接触，关心弟兄姊妹，关心他的家庭。总的来说，驻堂的牧师是主要关心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属灵需要的，所以比较被动的，可不一定往外跑的哈。教会的体制，教会的发展计划，所以大概你可以想啊，哪一个牧者的恩赐风格是怎么样啊？究竟他是一个宣教士型的一个牧者，还是他是个驻堂牧师的一个牧者？不同的哈，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需要，所以我们应该要明白自己教会的需要，你需要个怎么样的牧者。如果错误配搭的时候就不行了啊。宣教师他要关心传福音，传欧洲也是他的工厂啊，上帝普世的国度。所以很多宣教师是星期天就，我以前在汉堡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当然的牧师，现在已经很年长了，他就星期五了已经离开汉堡，他跑到哪里？意大利啊，西班牙啊，欧洲很多地方 的弟兄姊妹也认识他。但是汉堡的弟兄姊妹就感觉，牧师你跑来跑去，星期天就留下师母在我们当中，谁来牧养我们呢？所以你明白他们的感受就是这样。好了，我不多讲汉堡的事情了。但是你可以想，就是对宣教士来说，他看见福音的需要，如果不是他当年跑的时候，现在很多南欧其他地方的教会还没有那么成熟。当然他跑不一定做了很多事情，他这个星期跑东，那个星期跑西，但是总的来说，其实他不年轻，五十多岁了，他就是这样跑。你可以想想哈，你可以想想哈。所以这个宣教师他跑了很多地方，有很多地方的人信主，他影响很多，结了很多属灵的果子。 他有等他们成长，但是他不是每一个星期去牧养他的那个牧者吗？所以你可以看，在不同时候有不同的人做不同的事。总的来说，每一个人他的贡献也是重要的。不过宣教师能够提供的教导跟牧养是很有限的。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已经在德国信主十年多，参加教会十年多，你的属灵生命成长有什么需要？你对教会有什么期望？有一些弟兄姊妹他就感觉其实牧师所讲的他开始的时候我大概知道他结束这讲什么，因为我听来听去也是基本的复印啊，所以您明白，就是这个情况也是在其他城市出现的。虽然我没有在德国去牧养教会的经历，所以我不是要说我是专家，我只是听过啊 Düsseldorf、 Hamburg、 Berlin、 Heidelberg、 Freiburg 的信徒领袖分享，多一点明白就是德国华人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啊。当然要听啊，理解啊。我认为要帮助德国华人教会，首先牧者有正确的教会观，道理很简单，恩赐语言有分别。如果一个宣教士带领一个教会十年了，他必须面对一个身份定位的问题，究竟他应该继续为主奔跑，开放主堂，还是转型成为驻堂牧者，把教会建立起来。每一个教会他有他的，我们英语说他的 DNA， 他有的基恩。如果这个教会现在已经转型成为一个有内部一个体制，也有他有他的以家庭为中心来去发展的时候，问题也是我们要想，我如何去顺着这个方向来帮助教会再前进。同时如果这样长时期下去的时候，他教会也变成内向，如何去开展传福音的工作，如何同时去处理对内部的栽培兼顾，同时不忘记对外的一个学生的福音工作开拓的工作，如何保持平衡，这个永远是一个大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有一个比较准确的判断，明白教会的情况，对整体上长远有什么的发展的方向有一个定位。如果一个宣教士他带领教会十多年，当教会要进入这个要建立的时候，他还是用宣教士的心态去带领教会，你就可以想象信徒领袖就感到很辛苦，彼此的合作一定出现一个矛盾，反过来也可能是这样啊。同样这个，所以我们要明白，牧者要明白自己的恩赐，清楚神的呼召，好好的去用黄金岁月。在德国华人教会服侍的牧者已经很多，超过十年了啊。如果牧者是宣教士的时候，他们有差会的嘛，心中要跑遍天下传福音的信徒的时候，教会就应该支持他的侍奉，鼓励他，你到其他城市开放，可能有几个弟兄姊妹陪他去一起去，然后教会就要有另外一个接班的传道人来做一个驻堂的牧者的工作。所以这个可能我不知道你们有听过这样的说法，我不要说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讲法，但是如果我们连这个概念也没有的时候，我们恐怕就不能够有效的去推动教会的发展。同时教会经过十年了，情况跟那个刚刚开始的查经班不同，发展的时候需要的，你要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探访啊，你要探访学生宿舍啊，做很多很多事情。当教会开始祷告需要又有一个驻堂的牧者的时候，来承担牧养建立教会的责任的时候，这个不单是个换人教班那个时候，同时是止堂的好机会。 啊，教会的牧者跟信徒领袖应该好好学习与一个牧者的团队合作，推动圣工。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根本没有好好的沟通，没有好好的磨合的时候，结果就一定出问题。法国巴黎有很多华人教会都是分裂出来的，那个不是我说的闲话，这个是事实。连法国巴黎的牧者自己 也这样说的，从一间法国的华人教会分裂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当然感恩的是巴黎十三街的华人宣道会，他就成功的开植新堂，这不是分裂出来的，他们是子堂。所以很多的这些故事我们可以在当中学习。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教会观，就可以经历教会在成长，蒙神大大的祝福。如果一个宣教士带领一个教会十年仍然没有反省自己的身份角色的时候，只是运用查经班作为一个运作教会的方法的时候，结果教会就只能够维持局面，没有办法去开展。不管你后来盖是不是换一个教会的名号，你的名字是教会，但是你内部运作的规格就是个查经班的规格，所以 你这样没有进步，也能够在属灵上面满足弟兄姊妹的需要。我的担心就是岁月不留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教会只是在原地踏步。当然我这样说是不是好高骛远，我也反问我自己。我很坦白说，在教会服事侍奉，真的我一点也没有追求出增长的，只是希望属于教会的人不会流失。我的想法就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人，如果能够达到一个也不能少就最好，但是如果要流失，我也是在心里面想最好是流失最少的数目。真的我侍奉的教会里面真的有人离开，但是我的想法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伤害要减到最小。很感谢上帝的奇妙恩典，神就是亲自祝福教会。问教会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精力去服侍？教会的社会登记注册就等于是教会吗？教会有自己的堂址就是教会吗？教会可以请一个传道人牧师他就是教会吗？你再想一想，这些只是外面的一个条件，但是跟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所讲的有多大的距离吗？你各位弟兄姊妹，你可以发现吗？我们需要从圣经里面去领受神建立教会的信义。牧者与信徒领袖有共同的教会观，这个很重要的，只有这样才同信同步去建立教会。总结来说，我们的神并非上层建筑，并不是精神寄托，神是真神，神的儿子耶稣，耶稣基督是管理万有的，也是教会的头，因此教会是充满荣耀的。德国华人教会有很多发展的需要，还有需要过去的经验去反省。面对欧洲一体化、全球化的趋势，还有现在欧洲的危机，我们如何走出一条路出来？我就留下几个问题，就我们可以彼此互勉、互相勉励。你相信基督管理万有吗？你相信管理万有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吗？你愿意根据圣经以弗所书所建构的圣经的教会观，你愿意吗？我很希望就是各位把握时间，现在欧洲在变动，全球在变动，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去明白神的心意。 我们不要走路比上帝的旨意慢，我们也不应该走得快过上帝的旨意，我们要留心神的旨意。当神在工作行动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待在后面，我们就要回应，我们要跟随。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各位弟兄姊妹，你们也是领受神给你们的一个祝福，在海德堡好好的去为神做应该做的事情。我们一起同心去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说话是很宝贵，你愿意呼召我们去服侍你。孩子知道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一定有对教会不离不弃的弟兄姊妹，一定有爱主的弟兄姊妹。孩子也知道有很多人等待，等待很长时间，就好像孩子服侍的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有很多的不满，但是他们没有离开教会，他们还是在等，还在等候，等候有改变。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我们知道全世界都充满了问题，我们巴不得看见欧洲的华人教会有更新复兴，我们真的希望在德国的众弟兄姊妹，他们看见神要使用他们，让他们愿意俯伏在神的面前，将自己的人生前途交托给上帝，让上帝去使用。也是在这个变化的时代里面，愿意去服侍神，愿意去学习，愿意与神同工，我们就愿意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愿景，我们期待，我们期待有更多的人在欧洲里面高举神的名，让更多的华人以及欧洲的人都成为基督徒。孩子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
谢谢郭牧师，谢谢。
好好，我现在我停止分享。好。